希伯来书第六章，今天我们来读第四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八节，第四到第八节，我来读，可是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今天我们一整堂聚会就要来讲这几节经文，这是希伯来书其中一段引起一些争议的一段话语啊，特别是这里用了很严重的方式来讲，说这样的人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啊。有一些人会在这里下功夫去讨论，甚至争论，甚至辩论啊，到底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全能，是怎么一回事？比方，如果你持预定论，而且坚持认为人一旦得救，就一次得救，绝对是永远得救。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得救，那是神的选召，是神的旨意，那神不会改变，所以你就永远得救。持这样看法的人，就有可能解释这段经文，就会说刚刚提到的那些经历，不见得就真正的得救了啊。因为如果得救了，就不能讲后面这些会再被离弃、被抛弃的那样子的结果啊，就不会灭亡啊。可是弟兄姊妹，我一直都不认为像这样的经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像这样很严厉、严肃警告的经文，光在希伯来书就出现了好几次。我们之前在第二章开头也有像这样的话，对吗？可是我个人一直都不认为神让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些话是想要我们进入这些神学的讨论，预定论、自由意志论的讨论或者争论里面。我相信神无意、没有意思要拿这些话给我们做神学上争论的依据，而只是要警告我们而已。你能不能了解圣经像这样的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在学校的旁边马路上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减速慢行，以免撞到学童，通常他们还会有一个三角形吧，上面有小孩子画一条线，是不是三角形？就已经是警告的标志，你知道哈？对吧？我有没有说错？我们台湾的交通标志三角形是警告的标志哈。如果有人这样写的，减速慢行，以免撞到孩童，我们看了以后就开始研究下一个结论：如果你把车开慢一点，一定就不会撞到人；你开个快，就一定会撞到人。不一定嘛，对不对？甚至我们有可能就很认真的研究，因为继续探讨，就是说开多快才叫做开得快，才会撞到人。你知道吗？我们神学家，我们的神学家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讨论神学的。有一些东西这样讨论是很好的，更细细的追究。可是我不觉得像这些警告的话是像这样的。刚刚我讲那个标识，其实它只是一个警示，提醒你小心，并没有让你因为那一段话而要来研究到底原则上你怎么样做就会撞到人，并不是这样的，对吧？ 我读这段经文，我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我读的时候很自然会注意这些正面的东西，因为他那里重复的强调的讲的是非常的精彩，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经验是别的地方其他的作者没有用像这样的话来讲，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还有一句话是什么？觉悟来世全能。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道的话，讲到将来的世界，圣经对将来的世界、对天堂琢磨很少。我觉得这是其中一处，讲的最丰富的话之一了。嗯，所以我会注意这些事，而不会只是去探讨，如果人经验这个，是不是还是会失落，还是会灭亡？可是这段话我相信是说，如果你尝过这些天恩的滋味，你就要小心不要离弃道理。我觉得这是这段话主要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可以尝过天恩的滋味。天恩不是将来进天堂得的，是现在就可以尝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对吗？不要把所有这些福音里面所带来给我们的祝福都说成是到了天堂要得到的。现在我们得救了，有了这样的好像证据，我们就好好的传福音，让别人也有这样的证据就好了。不是的，我们现在可以预尝天恩。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有三次用了一个希腊字告诉我们说，神要给我们得着产业。他把整个的救恩福音有一天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事说成是一种产业。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承受将来的世界。希伯来书有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将来要进到永恒的天家。保罗提到这些的时候，他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那个希腊字，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只出现了三次，都是保罗用的，而且都用在同样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得产业的凭据，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你想要记吗？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当时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把它翻译作凭据，我有一点觉得那个是翻译圣经的人他们的神学观就有一点这样的偏向，强调这是我们改教以后更正教有的东西，也不是从很早期就有啊，后来逐渐发展。我们出信主的时候就听他们讲，你要有得救的确据啊，这几个字其实不完全是圣经的话哈，可是我们就强调这个，这个没有什么错啊。这个字这样翻译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个字其实有更丰富的意思。它在当时希腊的世界里面，他们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它可以有类似 down payment， down payment 是不是首期款的意思？是不是？或者是定金啊？它也可以是抵押的意思。什么叫抵押呢？就是你跟人家借钱，可是你一定要你有一天要还这个钱嘛，那个人要得着这些钱，可是你不能只是签一个借据而已，你要有个抵押品。也就是说，那个将来要得回所有的东西的人，现在就已经得着一些实际上的东西，懂不懂那意思？定金就说得更清楚了， 你卖一个房子1000万，你先付了50万定金，你将来要拿到1000万，可是现在你不是只有一直凭据知道你会拿到1000万，而是现在可以先拿到50万，懂那意思吗？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像这样，有一天在天堂，在将来的世界，在我们永恒的家乡里面，我们将要得的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很难描述的丰盛荣耀。可是今天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心里面一个确据知道我们可以得而已，而是我们今天可以开始预尝这个天恩的滋味。所以那个字就是这样预尝的意思。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原文字，后来我一个好朋友张林芝牧师，他是个神学家，有一次他在跟我闲聊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字，他觉得很好，从此以后我就注意到这个。所以神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个比方受洗有一个受洗证、一个契约书、一个凭证而已，而是我们现在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你有没有这样？你得救的人应该要可以是这样的。这里说我们蒙了光照，眼睛被照明，我们得以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好像我们明白我们尝到的是天恩的滋味，意思就是说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被光照、被启示，以至于我们明白神不是要给我们的是地上的祝福。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可以做基督徒许多年，他们想到他们的信仰、想到神，好像就是只是想到他们可以在地上过的生活变得更富足啦、更健康啦、更和乐啦等等。神会赐给我们这些，但是神不是每一次都这样，你知道吧？神有的时候稍微收回像这样的祝福，好叫我们有机会，因为要寻找，有机会去明白，其实神要给我们里面的，你也可以说心灵上的，可是光讲心灵好像讲的并不够，不知道怎么讲的完全，反正就是里面的好像看不见的，可是却是实在的，我们可以得到那种喜乐、那种光明、神的荣光、那种甜美、那个爱、那个平安，你可以得到这个，不是因为外面的情况变好了才有这个。这是神有的时候把我们这些外在的祝福烧毁、收起来、稍微拿掉的时候，他的目的，好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里面仍然可以有他的恩典，那是真实的恩典，仍然可以有喜乐、有安息，还不只是这样，还是带着全能、带着尊贵的。这个使我们就是在遇见患难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想着有一天神把这个难处除去了我就能够喜乐了，不是，而是在那其中我们就有喜乐也有神的荣光。比方保罗在哥罗西书1:11就讲到这一件事，他在前面就是为他们祷告，要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悟性，到了11他这样讲，他说照着哥罗西书1:11，他说照他一起来读，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需要忍耐宽容表示那个难处还在，对不对？可是怎么忍耐宽容的？欢欢喜喜的，这是圣经里面出现在好些经文里面讲过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可以超越外在的环境、我们外在的遭遇，而使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全能，经历他的尊贵。我想到那个加拿大一个姊妹被神差派到 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林，他早年蒙召以后，他去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受造就，去那里读神学院。他们那个时候都需要自己打工，赚取学费跟生活费，功课还是很忙啊。他中午在一个餐馆打工，很不容易啊，有时候很狼狈的样子啊。有一天他有一点生病，以至于有点浑身无力，我猜发烧吧，他们应该有戴口罩吧。那个时代也许不是很注意这个，但是无论怎么样他生病，然后他还是需要去工作。那当客人有一个需要，他到厨房去，一大锅的热汤在那边，他需要盛那个汤。他说忽然他觉得那样晕眩，就快要整个人就掉进那个热汤里面的时候，他只来得及发出一个像彼得一样的祷告，说主啊救我。他的忽然他这样一祷告，没有说出来的祷告，他这样一祷告，忽然他觉得好像他被神托住，他就没有掉下去，而且忽然他觉得整个神的同在，那个甜美荣光笼罩着他，以至于他刚刚的不舒服完全一下子不见。他没有跟我们提到试过之后那个病有没有回来，不知道，有时候会这样的，但是在那一刻神就这样托住他。我很喜欢他，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他这个故事，很喜欢他叙述的一件事。他说他在那一刻他只来得及用很简短的时间，我想一两秒两三秒敬拜神一下，他马上就要回到现实的世界，赶快给客人去端那个汤。就是像这样，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可是神提到这个是需要蒙光照，免得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根本不看这个，我们整天看的就只是有形的说得出来的外面的祝福啊。我自己我也很感谢主，这不是我一起头就想到的事，是好多年以后想到的。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主，我遇见了主。用我后来的了解，我想那个时候我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我是被圣灵充满，因为我看书上人家写的那些经历，我觉得我都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方言，所以我好几年追求被圣灵充满，直到后来主不是给我圣灵充满的经验，而是让我明白我已经有的，而且经常活在其中的就是圣灵充满。后来许多年以后，我读到一个老牧师，乌老牧师，就是我的牧师的牧师，讲到了一件事，提到他自己，他说他很感谢主，他没有在初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说方言，而是隔了几天才说。他说让他有机会知道圣灵临到他，最宝贵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同在，而不会立刻被像方言或者其他的恩赐所吸引。哦，那一刻我也很得着安慰，我想当时主对我就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人他们一起头被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或者有一些奇妙的经验，我想他们也一样会感谢神，有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作为。接下去希伯来书说与圣灵有份，他提到圣灵用了这个有份，有份本来就是跟产业有关系，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你有这样你的持份，用 portion 这个字来讲，拥有这个。也就是说圣灵不是像一个气息像风一样来来去去的，你有时候经历有时候没有，你需要去跑到一个追求一个聚会，希望在那边被圣灵浇灌等等，不是像这样的。圣灵可以是你得着的产业，你与圣灵有份，意思就是说圣灵可以成为你的产业啊。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 圣灵一方面是我们得产业的凭据，定金了啊，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产业啊。所以当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其实是有形有体的，不是，虽然灵是像气息像风一样，在原文里面，无论旧约新约，在原文里面灵跟气息都是同一个字啊，虽然是这样，可是它还是有形有体的，就像基督的同在一样。当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波饼聚会，我们在波饼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主把他的那个饼拿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给我们吃，这是我的血给我们喝，意思就是说神要我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可以拥有它。你吃的东西，那个东西带来的养分，各方面的能力等等，是会进到我们全身每个地方，对吗？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啊，就是你的肢体，你的所有的器官，包括我们的感官，还有我们的一切的行动作为，我们的言语，都可以是基督在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联合的，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神想要我们这样，让凡在我们的里面的都充满了他，这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与圣灵有份的意思啊。如果你经历过这个，就要谨慎，不要离弃神的道理。接下去说，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个尝过这个字翻译作尝是对的，它有品尝的意思，它其实也有体会认识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体会到，你明白了，你尝过了。可是我要讲这里面的另外一个字，这里的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个道用的是希腊文里面被翻译作神的话或者神的道的一个字，叫 rhema。 我们知道道成的肉身的这个道，希腊字是用 logos 来讲，有一些人就会把 logos 跟 rhema 做了一些区分。可是我建议你，哎，注意听，我建议你不要因为这样教导的人是有名望的人，或者被神重用的人，或者行出神迹奇事的人，你就认为他讲的一定是对的。他们把 rhema 跟 logos 区分成Logos 是一个字句的道啊，而 Rhema 是神 live 就现场的直接对你说话的道。所以这样教导的人有时候就会觉得，你不能只是读圣经有那个 Logos， 你要有 Rhema， 要有这样神及时的对你说话，这样才会有力量啊。可是我跟你说，我多年来读圣经，我是说我去看原文的圣经，当他用到 Rhema用到 logos 的时候，我看不出他们那些圣经作者有这种区分，他们自由的使用。有些地方你觉得可能好像应该用 logos 的地方，他用的 rhema 就是这样。这有点像我们要说神的道、神的话，你觉得我有区分吗？什么情况说神的话，什么情况把它说成神的道？我想我们没有这样区分，对不对？我觉得新约的作者也没有这样的区分，没有把 logos 跟 rhema 做这样的区分。我觉得关键不在于那个说话的人，就是那个话，你听见那个话，他是不是在圣灵里面说的，区分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我们这些听见那些话或者读到那些话的人，我们什么反应啊。比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提到，他提到马其顿那里的人，帖撒罗尼迦在马其顿，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的道，他们一听，他们就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因为那些话是借着一个人说的，保罗并没有像后来的油画里面画的头上还有一个光圈，并没有，他跟他们一样是一样的人，而且一般都认为保罗长得并不好看，而且可能像我一样是秃头的，因为他自己说嘛，他 气貌不扬，所以后来画他画的人都这样子去描写啊。可是让帖撒罗尼迦人、马其顿人听见他讲道的时候，保罗称赞他们说：“你不以为那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就领受了祝福，而且带来全能。所以我比较相信，我们怎么看比较重要。我给你讲了一两个例子。我信主之后不久，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有一次教会请来一位讲员，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哪里来的讲员，我以前不认识他。那个牧师只讲圣经的一句话，讲了一篇道，那是在诗篇29篇第十节。诗篇29篇第十节，那里说，说什么？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那个时代，台湾正在遇见，好像我们退出联合国还是怎么样，石油危机啊，各方面世界有一些情况啊，台湾有一些情况。我记得那个讲员大概是以这个背景使用这一段话讲一篇道。我出信主了，我也没有对这些做什么论断，可是聚会完以后，教会的师母，我们都跟他很熟，他跟我讲，我忘了他是个别跟我讲还是在几个人讲话的时候，他提到他也不是要批评论断，他只是要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就说他们听的时候实在觉得那个讲员讲的道实在是还没有恩高很枯干虽然讲的道是很好听的道，可是实在是很枯干，很没有恩高。他说可是师母在告诉我这个，不是要批评他，告诉我说，可是你知道吗，聚会完以后有一个我忘了是老弟兄老姊妹过来跟牧师师母讲说，他今天大大的得到帮助因为那是神的话，对不对？看你怎么领受。我记得我出侍奉组20几岁的时候，我在宜兰，我们有一个小聚会在宜兰一个教会，他们那个传道人要我们去星期二带的下午去带一个追求的聚会。那个时候常常有一位老姊妹来参加，特别单纯的老姊妹，她先生其实是宜兰县政府一个高官，可是她本身实在是非常的单纯啊。有一次我们在聚会后面的时间讲完道，我们有感动去为几个人按手祷告，那我为一个人按手祷告的时候，这个老姊妹就坐在旁边，她闭着眼睛，然后我在为这个按手的时候，我忘了那个人有什么反应，可是那个老姊妹就就好像被圣灵浇灌，就非常的兴奋，就是这样子说方言了这样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啦，你为这个人祷告，但是圣灵随他旨意浇灌别人。可是这个老姊妹会后后来跑来告诉我说，我刚刚那样是不是不对，因为我以为你是在为我祷告，所以他就有这种反应。因为他没有睁开眼睛，他并不知道我在为他旁边的按手。可是我那时候虽然年轻，我好像就已经有点懂这个事，我就告诉他不是的，因为你虽然是好像弄错了，可是因为你带着一个谦卑渴慕的心，你就会得到真正的祝福。我希望你从此以后对这件事情不要用 logos 跟 rhema 来区分好吗？不要去判断那是在什么情况里面，而是真正的看我们的心怎么样领受。如果你渴慕，也没有批评论断的习性，你有一个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那么你所读到的神的道，你所听见的神的道，你就会发现都是善道啊，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这个善道，这个善，就是被新约圣经翻译作良善美好的字 ，Carlos。新约学者威廉巴克莱，对这个字有特别高的评价。 他用了很丰富的方式来讲他，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他提到了 Carlos 那个字有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尊贵荣耀的意思。约旦也是神的属性，圣灵的果子，良善，所以有这些是没有讲得太过分。神的道就是像这样，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我们当年十几岁的时候遇见主，我们被主吸引，同时也这样被神的道吸引，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读到，还不熟悉诗篇十九篇第十节的话，可是我们始祖的领受就是像那样。诗篇十九篇第十节，大卫说，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比黄金宝贵，且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他在讲神的话。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神的道对你来讲是像这样，那个会牵动你的思维跟感觉，你会那样被神的甜美、荣光、尊贵笼罩着，被他的圣洁惊叹、颂赞包围着。他会这样牵动你的思维、你的感觉，甚至也会牵动你其他各样的感官、各样的能力，会使你有更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等等。当然它会化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可能因此使你在生活当中不时的会闪现智慧的光芒。我们可以这样让神的道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觉悟来世的全能，这个经历在希伯来书这里，它可以跟前面讲的那几样，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并列。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这几样经历，可是有的圣经译本把它读成这样，就是你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加了一个连接词说，以至于觉悟来世的全能。那这样想也很好啊，有一点因果关系。你因为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觉悟来世的全能。但愿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作用。如果你真的渴慕，真的不以为是人的道，以为是神的道，而真正的接受在你里面，尝过它，那个会带给你一种属天的味道，觉悟来世的全能。你知道保罗提到神的果，就是一般基督徒习惯用天堂来讲，你应该知道圣经没有那么常常提到天堂两个字，提到的神的果、天国，就是在指天堂，或者有时候直接只讲天。保罗提到神的果的时候，不是把它形容成像有一些人以为天堂就是一个美丽、丰富、很美好的地方，不是的，那个不是完全的重点。他说天堂是带着全能的，事实上应该这样说，你如果没有带着全能进天堂，可能会受不了，或者说不定会受亏损。保罗是用这种方式讲的。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复活的篇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他这样讲，他说血肉之体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那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神并不是把我们从必朽坏带去修会不朽坏的地方，把会死的一下子变成不死的，把我们在地上一下子变成天上的，不是的。他需要先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些工作，使我们 开始预尝，开始经验属天的全能。其实这定义了我们多年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带领，我们在聚会当中做的事，就是要让大家去经验神的同在，很真实的神的同在，经验天恩的滋味，经验来世的全能。今天圣灵正在我们身上磨造这些事情。如果你因为神没有很快照你所期待的垂听你的祷告做成一件事，你就难耐这个时间的等候，很受不了。你知道你是在拒绝，在排斥圣灵正在你身上制造永恒的味道，你知道不知道？你正在拒绝这个，然后却想要走旁径，说我可以进天堂。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其实新约圣经所有这些神的道、神的命令，都是要我们学习这些事。为什么说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那是属天的样式。你现在不经历这个，你说等到天堂就好了，没这一回事。但是神的道路，你不能说神是慈爱的，他一定会接纳我进天堂。可是神用他的慈爱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你却不走在上面，那是你的责任，对吗？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警告就是像这样。这里译为全能的字，觉悟来世的全能。全能这个希腊字是新约圣经里面的用的字眼里面一个很强有力的字，杜纳美斯这个希腊字。这个字你如果懂一点希腊文，看它的字形就知道，英文有一个字是从它来的 dynamite， 听过这个字吗？ dynamite， 那在讲炸药那个字。那个字当然英文里面就是能力的字，可是 dynamite 这个字是炸药的意思。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用了好几次，在希伯来书7:16，他说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用的就是这个字。还有一个地方翻译的很有意思，希伯来书11:34说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那个猛士就用这个字。所以将来的世界是带着爆炸性的全能的。这个能力并不是像今天军事的武力啊，一个很有力量的炸药，或者像这样的武器，或者是借着政治带来的能力，或者是财富带来的能力，还有媒体也有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这个爆炸性的能力是内在的，可是却是实体的，而且是长存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我们在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朋友，后来他做到奥美集团的董事长，白崇亮弟兄。前一阵子我在读他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的一本书《乐于委身》，校园出版的，我们的书房也有这本书，很好的书。他在讲到基督徒在职场上应该怎么样，是同类的书里面相当好的一本书《乐于委身》。他在里面提到但以理啦、以斯帖啊，这些都是在职场上的人嘛，哈。他说这些人虽能在他们的时代带来伟大的影响力，主要并不是来自神迹异象。虽然这些人都有经历过神迹异象，他说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而是来自他们美好的灵性，那是更大的能力。我很高兴我们那个以前的这个朋友，他对这件事情也有这样的看法。你知道在职场上你可以看到人用各种方式表现能力的，我们刚刚讲的政治、财富、媒体各方面，可是你一定要越过这些，认识一个内在的，其实是更实质的永存的大能， 但它并不是小小的能力，爆炸性的能力，可以那样的改变一个人。这些经历都是我们今生还在地上的，还在世上的时候，事实上是从我们出信主开始就可以得着，而且应该得着的。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这些事，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初代教会的信主的那些信徒，我想他们都在出信的时候经历这个。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这个。我相信希伯来书当时写这一个书信，他的读者都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所以希伯来书才这样写。他不需要教导他们怎么去经历这些，因为他们都经历过这些。所以作者警告他们，你们尝过这些，要看为宝贵，不要轻易的离其道理。我们刚刚说这一段话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引起争议的一段话，或者让有一些神的儿女感到疑惑的话，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犯了一个错，他觉得我有没有已经把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是不是变成不得救了，是不是无法重新懊悔了。有一些人确实你会看见他们一直走到底，他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懊悔了。比方我读到那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带起被称为北美洲第二波大觉醒的 Charles Finney 这个奋兴家，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啊，他身上那样带着神的全能，他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聚会，走到一个地方，就在他旁边的人光看到他，因为他走近就意识到那个来世的全能，意识到那些全能，有的人他还没讲到，他们就已经跪下来悔改了。可是当时教会还是有一些人反对他，比方有一个是教会的长老，他会做到长老，显然他当然对主有经验，他一直反对他，而且都没有改变。后来他比较生病还是怎么样去世了，临终的时候最后的话居然是交代人说，不要让 Charles Finney 在我的丧礼上面祷告。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可以这样子刚硬到底的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用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来定出神学教义上的逻辑推论，说你做过什么什么事，或者你经验过什么什么，后来又怎么样做，你就永不能得救。我觉得这一段话不是为了让我们研究这个的，而只是警告我们，你要小心提醒自己不要离弃神。我这样讲来帮助你，其实我多年来私底下遇见有一些人来找我讲这一件事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帮助他们的。有的人会来问我说，他虽然是基督徒怎么样，可是现在他又犯了什么错等等，我还能够重新懊悔吗？我有没有像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已经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或者像希伯来书后面还有一个地方说，把主耶稣流的血，把施恩的圣灵当作平常践踏了神的儿子。每一次有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回答的。我不会去分析到底你的经验有没有来到像这样的地步，不是的，我给他一个简单清楚的回答。你还会担心你能不能重新懊悔，你就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你还是可以懊悔的。神那么充满了恩典和怜悯，就在我们堕落到极深之处的时候拯救我们，就是连他的儿女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却又失败再一次堕落，我相信他仍然充满了怜悯恩慈，等着我们再回头的。还有一处经文是我们的主讲的，我也做牧师许多年来 遇见过无数次有弟兄姊妹来跟我们提这些事。你知道人跟人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你很希望他要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可能是失落的，他们却偏偏没有，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觉得自己很好。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就是整天啊紧张的，觉得自己可能是失落的这样。我们常有的时候，我现在在教导的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可能需要一再一再的教导哈，最好你自己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一再一再的教导自己。就是主耶稣讲一句话说，如果有人干犯神可以得到赦免，干犯人子就是指他自己可以得到赦免，可是如果你干犯圣灵就不得赦免。主还用了一个很极端的话来讲，他说无论今生来世都永不得赦免，很可怕的话。可是我告诉你，我还是觉得那些话的要点不是让你去讨论、去分析、去界定出一个范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我相信那些话就只有一个目的，告诉你要有敬畏神的心，不要轻忽，不要离弃神啊，是一个警告啊。所以我常常对问这样问题的人一样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你还担心你会不会亵渎了圣灵，你一定还没有亵渎圣灵。我希望你接受我的话。当然你不要让希伯来书这些警告的话失去它的力道，就像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他也警告我们，你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你继续刚硬的心，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有的人会这样想说，反正我失败没关系，我只要再一悔改神就赦免了。或者像有人讲的，我忘了这是不是卢易斯讲的还是谁说的，他说，神啊，我要悔改，求你帮助我，但不是在今天。反正到时候我再悔改就好了，现在先来享受世上的快乐吧。哎，有一些基督徒很聪明，他们想得很周到，他们觉得今生享乐，死前悔改，也有来生的福乐，两个都得着。其实我警告你啊，你不知道你什么怎么样会死。如果在你还来不及想到悔改的时候，忽然发生一个意外，当场就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办。还有你那样想，会不会有一天你自己不自觉的时候，逐渐逐渐你心硬了，变成无法重新懊悔的人？所以你还是不要冒那个险，我建议你。哦，要悔改就说现在，而不要说明天。所以希伯来书用可怕的话来讲到这个，你就好像一块地图已经都整理好了，也出产过美好的果子，却又长出荆棘蒺藜来，就会被废弃。你已经得救，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却在离弃道理，把基督重钉十字架。那好像你让以马内利王子黯然离开他的城一样，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常常保持神的同在，忠心到底。来，我们来唱那一首要忠心 Be True 的诗歌，颂赞诗选376首。颂赞诗选376首，这首诗歌其实是宣信弟兄写的，在宣道诗好像200首吧，有这一首。可是我们华人一向都不唱那个诗歌，那一首诗歌是为 神学院毕业的人写的，写的其实是非常好，我一直想哪天找机会把它翻译出来给大家。啊，我们中文常常在唱的这一首的歌词，我想又是赵慧的人从改写的，除了副歌以外是他们改写的，改写的非常好啊。可是他们这样做不太好，他们常常改写以后还把左上角写上是 A.B. Simpson， 其实歌词不是他写的哈。那我们来唱这个，我们很多人会唱很好的诗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祷告追求，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不要急着离开好吗？可以的话再留一些时间来祷告。
从人都不从
作。
无论大小事，向主敬重，你是最爱重要的主称颂。现在之前自在的痛苦，比不上其中永远的光荣。将来主将面与白天空，众星神都要与主相逢。那是他要所以在其中，可以进来与我相逢。
要忠心，
虽然痛。